本周的进度呢，就是21章到40章啊，21章到40章，还有利未记1到3章。为了比较好区分哈，我今天只有讲到40章，但利未记的部分呢，就下一次来讲。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21到40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讲到21到23章呢，是神为他的百姓定下有关社会公义的律法。好，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复习一下19章到20章哈。那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在19章第4节呢，啊，神从山上呼唤摩西，然后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这个首先呢，在立西乃山之约之前呢，我们就看到神有两个看见，然后这里有代表他的怜悯和救赎。神先施恩典，将以色列民背来归我，就像神先给我们恩典，然后将神的话赐给我们，要我们谨守遵行一样。所以第五节开始就是立约啊，立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条件，他说若实在听我的话，遵我的约。那这里面这个立约的内容，就是在维持一个归属的关系。他说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然后19章第6节就说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子民啊，这是一个维持神跟他子民一个归属的关系。然后再下来19章第8节就是百姓的回应，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到此立约完成，双方同意，对不对？啊，不能反悔哈。然后19章9节，那为了使百姓永远相信神，他说神就在密云中降临，使百姓亲自听到这话。他说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使你们可以永远信他。所以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是要维持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呢，百姓就预备3天洁净自己，然后再来第20章呢，就是神亲自颁下10诫。这一次呢，神亲自对百姓说这10诫，没有用摩西来转述神的话。所以第一诫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是第一诫。所以我们可以把10诫呢分成2个部分，1到4诫。就是人和神的垂直关系，第5到第10诫呢，就是人和人的平行关系。那么这一次的约呢，就是以第一次颁下的石板做证明，第一次颁下石板做证明，也就是在24章10节到18节，啊，这个地方呢颁下了这一个石板作为证明。然后从呢20章开始，我们知道就开始说明这个10诫。那百姓的反应呢？百姓的反应呢，他就是非常的惧怕，跟摩西说我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请你啊来跟我们说话。那摩西的回答啊，20章20节就非常的重要，他说不要惧怕，然后就说出神亲自向你们说话的目的呢，是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就像以前我们在啊台湾的震撼教育一样哈，我们在台湾都要当兵哈，那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有震撼教育，然后在地上匍匐前进的时候，子弹就在我们头上打啊。在台湾长大的男人大概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叫做震撼教育啊。所以接下来的条例啊，从接下来呢，这个21章开始。啊，就是由摩西来转述耶和华的这个命令跟典章。所以我们就看到百姓呢是圣约的群体，那他就遵守由神所规定的这些生活准则。这个生活准则目的是什么？我认为目的第一呢，要建立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秩序。我们知道秩序很重要，家庭家要有家规啊，教会也是有规矩，一个社会也一定要有秩序，依照这个规范，我们才能活出一个秩序的生活来。第二呢，它是要与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呢分别出来， 跟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分别出来，就好像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叫出污泥而不染。那么在万民中要活出一个有神同在的生活啊，这也是神赐下这个生活准则的一个目的。那对我们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基督徒首先是接受神的恩典，将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以后，神对我们呢说我们要维持这个新约的关系，那我们也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准则。那这个生活准则啊，最明显的就是在罗马书的12章到15章，因为罗马书从第1章到11章呢在讲教义啊，讲教义，其实是第1到第8章讲教义，9到11章呢是在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保罗在讲这个啊犹太人的这些事情，然后12章到15章就讲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准则。那生活的准则当然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要献上自己当活祭。那如何是成为一个活祭呢？就从12章的第2节开始，一直讲到15章，这是我们一切应当要做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啊复习里面，从21章呢就开始讲这些啊，生活社会群体的生活秩序。我为什么用这个名词呢？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些奴仆的条例，包含打死人的条例，打父母的，拐带人口的，打伤人的，被牛畜伤的，偷窃损坏别人产业，保管别人财物的，借贷的，这些都是整个社会群体里面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好，在22章16节又讲到行淫的，讲到对待寡妇孤儿穷人毁谤的。好，29节到31节就讲奉献，你要将最好的奉献给神。然后从23章1到9节就讲秉行公义，然后开始10到19节讲安息年、安息日、节期，然后最后呢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攻取得到应许之地的一个利率，他说我要为你们征战。所以我们就看到从21章第1节一直到22章17节都在讲这个律例啊，律法，讲这个命令典章。它的表达方式呢是一种条件式的结果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啊，就针对某一个特殊情况而设立的。如果你的牛畜伤了人，就怎么样赔偿啊，就是这种条件式的表示。那我们也晓得从生命记来讲啊，有包含了啊，我们分析一下大概生命记所讲的律法包含了3类。第一类呢就是礼仪的律例啊，诫命式的，他说你应当怎么这样，你不可，那这里还没有讲到这一些啊，表示说你怎么样，人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透过这个礼仪。那道德的律例呢，就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当如何。所以呢道德律例呢就是告诉我们用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作为我们道德的一个真正的根基，目的呢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那民事的律例呢，也就是这里所讲很多呢都是跟民事有关系啊，一个社会群体有关系，各有它的目的。好，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哈啊，从21章、22章、23章这些民事条例完了以后，到了第24章呢，他就说摩西代表神跟以色列立下这个旧约，这个旧约就是刚才讲的这3章的律例哈。在24章的3节，你就请你看一下，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到此立约完成，对不对？好。命令典章，大家说好，我们一致同声要遵守神所吩咐的。然后呢第4节就说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然后5到8节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啊，立约的仪式就是宰杀啊，献牛为平安祭，然后将血呢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然后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这是立约的血啊！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那这就是立的旧约。我们到现在明白，这就是立的旧约。那到新约怎么立呢？ 也是一样，新约我们每次在做圣餐的时候，我们都是用11章25节，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所立的新约的详细内容，你可以参考希伯来书9章，啊，希伯来书9章就说得很清楚，这个立约的内容，以及呢，怎么样，耶稣因一次的献祭就完成了这个。啊，这个约，好，那从24章12节，神就赐下石板，然后神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那摩西呢就待在山上40昼夜，他待在山上40昼夜就开始领受建造会幕的细节，这也就是从25章开始在记载会幕的事情。那等一下呢，我们会用图片来解释这个会幕哈。那会幕就从25章一直记载到第31章，就是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这些细节。然后呢，从35章到40章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来建造会幕的这个过程。所以当我们读这里的时候，就把它分隔开了，我们就容易明白说，哎，怎么前面讲会幕，后面又在讲会幕是干什么。那中间呢，从32章到34章呢，这个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以色列人毁约。嗯，啊，以色列人毁约，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就好像说西乃山立约，就好像你比如说我们用婚姻关系来做比喻，对不对？西乃山立约就好像在婚姻关系上开始建立这个盟约，做完了这个盟约，夫妻双方要住在一起，对不对？好，那神跟以色列民立约完了，神就要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所以呢，神在哪里跟以色列民住在一起？在会幕中与他的子民相会，与他的子民相会，对不对？那双方住在一起，那婚姻的双方大家讲好一个规矩啊，这样就不会引起这个争吵。所以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29章的43、46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你们的神，就代表这个是神跟人之间在表达一个最亲密关系的一个所在。神在这个地方要跟他的子民相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会幕是旧约朝向新约。在新约，我们到约翰福音1章14节，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个教义，他说要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旧约神住在会幕里面，住在他子民当中，新约神道成肉身也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从旧约到新约的这个预表。然后我们就看到说，神说 I'm available，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我要跟你相会。所以出埃及记呢，就以会幕的建造完成作为一个结束。那从利未记，就是我们下一卷书的一个重点，就怎么样，神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那利未记就开始谈人如何进前来到会幕跟神相交，人如何来到会幕跟神相会。其中的关键就是利未记的19章第2节，他说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应当圣洁。那我们怎么样圣洁呢？第一个呢，利未记1章到10章呢，就告诉我们如何亲近神，是以一个圣洁的身份和地位要来亲近神。然后11章到27章，利未记的11章到27章呢，他就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是与神同行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用这种观念去看，哦，原来出埃及记以会幕建造完成，神 available 要来跟我们相会。那利未记就告诉我们，那我们怎么样用圣洁的身份跟圣洁的生活来到会幕当前面呢，跟神相会啊。那这样我们就对这两卷书，对不对，就有一些观念哈，知道说它的重点在哪里。所以到了啊24章18节呢，那摩西在山上40昼夜在领受造会幕的细节的时候，那请问以色列百姓在做什么？哎呀，他在山下等得极不耐烦，对不对？等得非常的不耐烦。32章第1节，他就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是 摩西在山上啊，很忙啊，忙着把所有的会幕的细节啊记录下来啊。但是我们人的眼睛常常是这样，看不见神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也看不见神所呼召的领袖在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为看不见，因为这个迟疑，我们就产生一个信心的危机。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三十二章第一节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他对神没有信心，对摩西没有信心，因此就烦躁不安。如果以色列民对神有信心呢、啊？前面不是三个月的期间出现了多少神迹奇事啊？又是过红海啊，又是击打磐石出水啊，又是这个啊苦水变甜水，又是降下玛纳等等这些神迹呢？他没有看见说这些跟他们之间的这种情形，但是因为看不见，那个信心出现问题呢，人就固态附蒙，真是无可救药哈。所以盼望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心呢，一定是会在我们用信心的脚步在过生活的时候，一定是会有危机的。啊，会有危险，会有冒险，因为你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呢，你只有用信心的眼睛去抓住那看不见的神嘛。所以这是教导我们一个这个情形。那三十二章二到五节啊，我们就看到亚伦真是人言善道哈、啊，说几句话，百姓就把金银全部拿出来造牛造牛像哈、啊。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把神换成吃草的牛，因为他造了金牛犊以后，他是对着这个金牛犊说：“你是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但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哦，你就是把神换成吃草的牛啊！所以今天的偶像敬拜不也是如此的跪拜祈求吗？我们看见一个啊，你是我的神，你是这样。所以三十二章第十节呢，神为什么发烈怒啊？烈怒就是这个原因哈、啊，因为他把吃草的牛换成了啊，把神换成吃草的牛。所以三十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就看见摩西在遇见这件事情的一个反应。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可以看见摩西的心情。摩西关心的不是他自己，对不对？他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百姓的结局。他说：“神啊，你不是应许他们，你不要发你的烈怒啊啊，不要将这个祸降给你的百姓。”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是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其实在罗马书第九章哈、啊，也看到保罗怎么样对他们犹太人同胞的一个那种啊关心的心情哈、啊，请你看。罗马书的第九章哈、啊，罗马书的第九章哈、啊，为什么保罗要来讲这一句话？因为这是非常的关键。他前面讲说恩典啊，这个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了，那我们犹太人又怎么样呢？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对不对？这是不是就跟摩西的心情一样？他说：我愿意哈牺牲我自己。”愿意牺牲我自己，你可以把我从生命册上除名，但是求你不要把这百姓给毁灭了。所以三十二章的二十九节啊，三十二章的二十九节开始，就是呢，摩西呢为百姓呢向耶和华来求这个赦免，求赦免。那很好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第三十三节啊。第三十二节，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那么我们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也知道，因为耶稣的代赎救恩，就是凡信的人呢，都在生命册上有名啊，有名。好，到了第三十三章，神说：“好吧，那我就赦免以色列民。”他说：“我会实现应许的。”我会让迦南地呢成为啊我所应许要赐给你们的地业，但是我要差使者在你面前为你们征战，但是呢我自己不跟你们去。 啊，因为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恐怕在路上我就把你们灭绝了。那百姓听见呢，就很凶性，就非常的悲哀。耶和华对摩西这样讲，那摩西怎么样？33章第7节哈，我们要在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因为33章第7节他说，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也称这帐篷为会幕。那这个会幕不是刚才讲的那个会幕哈，还没有建造，它只是指示会幕还没建造。所以会幕呢，它的意思是英文叫做 meeting place。等一下我会解释会幕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会幕不是那个会幕哈，请你在这里就不要被误会到了啊。所以呢，33章的第3节，神说我自己不同你们去。到了33章的14节，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哦。那这当中的转变当然就是摩西以退为进嘛，他说那你不去我们大家都不要去哈。那摩西在这里面33章的13节到14节呢，他向神祈求，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那我们在诗篇上次也讲过，指示呢就是 teaching 啊，指示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就是射箭，就是求你教我射箭，我可以射中靶心。所以将你的道指示我，那神怎么回答？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对不对？神就是那个道，他说将你的道指示我，神说我就跟你同去。我们这里面就看见其中的一个奥秘。那摩西怎么回答？他说 not just me， 不是只有我要去，我们大家一起去哈。所以呢因为他说我只要跟你去嘛，他说不行不行，我们大家一起去哈。所以神就回答，第17节就回答说，你这祈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哇，这就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是一个 true caring person， 是一个 true caring person， 他这样子关心他的子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注意到摩西的代求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呢，他说求将你的道指示我，神的回答是我必亲自与你同去，因为我就是那个道。然后呢，他又求你18节哈，第18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的回答是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他不是跟你求荣耀吗？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那我们就越来越明白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他的恩慈里面显现，明白吗？神的荣耀原来就是在他的恩慈里面显现。这就表示一个主权，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读完了这一段啊，摩西的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思想一下，那我们一生在求什么？摩西说求将你的道指示我，求将你的荣耀指示我。神说我要给你，我要亲自和你同在，我要给你恩慈。那么一生在求什么？我们常常求的工作顺利啊，五福临门，被财富倍增，求凡事顺利，求身体健康，求事业成功，求的这些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所求所想的这些福气都得到了，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里面呢，可是我所求到的这些却反而让我忙得没有时间参加查经班，参加聚会，参加主日敬拜，没有时间每天来灵修亲近神的话，弟兄姐妹，这些所谓的福气对我的灵命跟神的关系是有亏损呢，还是有益处？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所求的，我们学习摩西所求的，是求神自己，求神给我们的恩慈，不要因为我们所求的这些地上的福气，反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人生的焦点。我们对我们的灵命，我们因此不能亲近神，那我们就看见这都是有亏损，不是有益处的哈。这是值得我们思想一下，值得一个思想一下，因为我们了解所有地上的福气没有一件比得上神的恩慈，就是神自己，没有一件比得上是让赦罪的恩典。因为你没有赦罪的恩典，你在地上所得到这一切的福气呢，都是虚空，都是枉然，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来看到第34章第34章是一个旧约的更新，对不对？因为前面呢它不是立约了吗？那两块石板也摔破了吗？所以在这里呢又再样再次两块石板。然后这里面呢就34章的第5节第7节呢就宣告 啊，宣告，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对不对啊？34章第5到第7节开始就是非常的重要哈。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啊，宣告他的名，然后就讲啊，神是一啊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然后等等等之类的。那摩西呢，从第8节第9节就急忙的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啊，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那这就是我们一生所求的，我们求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同行，然后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神的产业。这代表一个关系的建立，是这个关系呢是不会拉破的啊。神将恩典给我们，我们在神的手掌心是不会掉落下去的。所以34章第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啊，我要立约。然后再开始呢，第10节到26节就讲这个立约的内容，立约的内容。好，27节呢就说，你们将这些，你就将这些话写上，是你与以色列人立约啊，这些，因为这是按，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好，然后从29节到35节呢，摩西就拿着2块新的法板下西乃山，代表耶和华神转述他的话。然后从35节开始，就开始又在讲会幕的事情。所以呢，出埃及记，那么就是啊，我们了解就啊，关于约的内容呢，就是这一些部分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会幕啊，来看会幕。好，这个会幕呢，首先给各位看一下呢，这叫做西乃旷野啊。中间那一棵叫做皂荚木，西乃旷野呢，就是通通是沙漠呢，沙子换成石头，就是叫做西乃旷野。那皂荚木如何会生长呢？如何会长得高呢？根扎得很深哈，根扎得很深才会吸到下面的水啊。这是一个另外一棵皂荚木哈，你看得比较清楚的。那这就是我13年1月去的哈，林牧师与杖啊，不是摩西与杖，就是我与这个登山杖在西乃旷野我们拍的照片。那我们就来到了西乃山下哈，你看到这个是 Mountain of Sinai， 西乃山下有一间修道院，那我们就从修道院的地方呢，就开始骑骆驼上西乃山。啊，这是我骑骆驼上西乃山啊，这是林师母骑骆驼上西乃山。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半山腰，骆驼上不去了。就开始要用走的，哇，走要走1-2个小时才上得去哈，啊，走一走就停一停，因为走得很喘，非常的陡，都是石头啊，不是平地的，啊，有些人走一走，然后那个高山气压慢慢升高，有的姐妹走一走就不行了，就吐得一塌糊涂，躺在旁边啊。我们到了西乃山顶，西乃山顶有个小教堂。那这个是不是神降临的西乃山呢？啊，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啊。反正呢，这是我们所有观光客去的西乃山顶，啊，就是我们在西乃山顶拍的一张照片。好，所以你就看到西乃山，对不对？那神很有意思啊，每次喊摩西，摩西上西乃山来，哇，你想摩西要爬一整天上去呢，啊，讲完话又爬一整天下来，神说，哎，摩西你又再上来，那摩西又再上去，你就光看出埃及记，摩西上去几次，你们等一下有空的人回去再把它读一遍算一算，摩西上去几次西乃山啊？那神说，摩西，如果我是摩西，说你怎么不再电报打一下，我就听到了，就我一定要再爬到西乃山顶。啊，那这个是一个会幕，那会幕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庭院，大概是105尺乘75尺，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会幕有一个帐篷，然后呢有一个洗涤盆，然后有一个啊祭坛，啊，这个就是外院啊，外院。我们再看到会幕的一个啊大概呢啊，你现在看最右边呢就是至圣所， 至圣所里面有约柜，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个幔子，幔子外面就是金香炉，金香炉旁边就是那个金灯台跟陈设饼桌，然后圣所外面就是外院啊，我们就看到大概一个情形。那这里面呢，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我刚刚不是特别讲了那个帐篷跟会幕嘛，那个会幕不是。所以我们了解说在这里讲的这个会幕哈，出埃及记39章32节，就是说当会幕建造完成以后，他说帐幕就是会幕，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完工了嘛哈。帐幕的意思叫做 tabernacle， 会幕呢叫做 tent of meeting。 那这两个字呢，常常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快完成的那个阶段呢，就开始会幕这个字就出现了。他就说亚伦进前到会幕啊，进前到会幕。所以我的思想就是说，他在用帐幕的时候都是在启示的时候，帐幕 tabernacle 比较是客观性在描述物件的，但是到会幕的时候，他就开始表达人来到会幕的面前，所以他就用会幕这个字。其实呢，会幕跟帐幕实际上都是指同样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长方形的帐篷，都是指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读一些名词，让我们觉得啊有点不是很清楚。那外院呢，就是60根柱子竖立，然后用细麻布围起来的，好，大概知道一下。那这就是外院，每一根柱子都是用皂荚木做的，然后皂荚木包银，然后就有一个啊有一个座，就安置在一个带卯的铜座上面，然后有钩子，那你的细麻布呢就跟它围起来，这样偷了60根柱子。那我就每一节每一个照片呢，都把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7章9到19节神的指示，然后在出埃及记38章9到20节建造完成的。好，所以你就看到两个经文的对照这样子。那这又是皂荚木的照片哈，这皂荚木的照片。那我们从外院看过去呢，这就是看到在外院的门帘旁边呢，有几个人带着牛羊要进去献祭，然后里面呢就看到祭坛啊，祭坛后面就是洗涤棚，然后洗涤棚后面就是门帘，门帘里面呢就是那个啊圣所啊，可以后面可以看得见吗？啊，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外院呢同祭坛啊，这里就是那些啊一个啊脆哈、哦，就是木板做的，那在那边要宰杀牛羊的地方啊，然后在这里就是献燔祭啊，这火烧得很旺，献燔祭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啊正在进行的活动。那同祭坛呢，它就是用皂荚木，这是包铜的哈，包铜耐烧嘛，然后里面有铜网啊，四个角落呢就有突出的角，那这些都是模型啊，这是台北华神的老师收集出来的一些模型的图片给我们看的。那这就是铜祭坛的一些功用，告诉我们说有铜环有铜网，那这个铜祭坛呢就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公义和怜悯，代表审判跟赦免，对不对？因为祭坛就是要献祭，代表神的公义跟审判，然后又借着献上祭物来啊表示神的怜悯和赦免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呢，读到说有人呢、啊、要被追杀的时候，就跑去抱住那个脚，有没有啊？像啊《列王记上》啊1章49到51节，2章28节，抱住那个脚啊，你就不能杀我 啊！这里就有一个图片哈、啊，这个蛋的揪弹，就是我们去到那个蛋的时候哈 啊，我们拍这个实际挖出来的一个形状，就是这么大的。那你知道蛋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蛋在往北呢就是黎巴嫩，所以呢，在整个以色列的地图，北国但是最北边，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读到历史书讲到耶罗波安的时候，不是分成两国，南北两国，耶罗波安就统治带领10个支派，他在但建立一个丘坛，设立一只金牛犊，另外一只设立在哪里啊？伯特利啊，他意思就是告诉以色列的10个支派说，以后你们不用麻烦跑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去敬拜，这里我为你们预备两只金牛犊啊，你们方便一点，不用跑那么远，就在当地就近敬拜就好。所以读到历史书讲到北国，都是说啊陷入耶罗波安使百姓 堕落陷落的那个罪里面。所有你看每一个网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啊，这里就是林正龙抱着那个脚哈，就说啊，救命啊，救命啊！列王记上23-28节，约押呢，他逃到耶和华的帐幕，抓住祭坛的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抓住这个祭坛的脚。那另外这个图呢，是在别示巴，我们去别示巴的时候，他仿考古仿造的一个祭坛，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好，那么祭坛里面，从外院呢看进去，祭坛的里面就是洗涤盆，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祭司呢一定要在啊 on duty 的时候啊，公职的时候，要先用水洗手洗脚，免得死亡，所以洗涤盆也很重要啊。然后再来看到帐幕的门柱，你看到这个 tabernacle 帐幕前面有五根门柱的啊，五根门柱呢都是照这个方式，里面是皂荚木，然后呢这样子完成的。你就去看这一段经文27:9-19，看它的指示。然后五根门柱后面呢才是门帘，那这就是门帘的样子啊，这是门帘的样子。那门帘呢就是隔开外院跟圣所。那门帘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有金灯台，我们看到有金灯台、陈设饼桌和香坛。那这个呢就是那个 tabernacle 帐篷，帐篷呢它就是一个包金的香柏木的木板，上面有四层罩棚。第一层呢是帐幕，第一层是帐幕。其实第一层呢就是一个幔子，石斛的幔子遮盖上去。那石斛的幔子外面呢是山羊毛做的，山羊毛的线去染出来的做的那个罩棚。山羊毛上面呢是染色的公羊皮。染色的公羊皮在最外面呢就是海狗皮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帐幕的建造是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在啊拿撒勒文化村看到当地保存的原始的一个缆线，用山羊毛去做出来的线。那其中这个朱红色的线呢是最珍贵，为什么？因为当初紫色的线呢是最珍贵，因为当初呢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有染料，所以紫色的线是用毒蛇的毒液去萃取出来染色的啊。这是根据那个负责这个摊位的人跟我们解释的，哈哈，所以他说为什么这么贵重就是这样子。好，那你就看到帐幕呢是四个罩棚，对不对？第一层就是石斛幔子做的帐幕呢，那上面绣的是基路伯啊，上面是有基路伯，所以这个就是啊罩板上面的第一层，罩板上面的第一层。那你有这些图片好，再去读圣经就比较清楚一点啊，不然读圣经读了半天啊，对不出，想象不出来在你的头脑里面。那这个就是帐幕的木板啊，就告诉你说是金那个皂荚木，然后包金子完成啊，总共呢好像是40片的样子啊，然后包起来，然后整个就住在那。你看到右边呢，你看到有五根柱子，有没有啊？五根柱子中间就是那个门帘啊，就是门帘。然后里面呢就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还有那个
金香炉
啊。那从侧面的解剖图来看呢，我们就看见从右往左看呢，就是外院，就是祭坛有洗涤盆，然后隔开外院跟圣所的幔子，里面就金灯台、陈设饼跟香坛，再来是至圣所的幔子，再来就是约柜啊，我们就晓得，因为至圣所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嘛啊，那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了啊。好，这个就是啊一个在一个模型看见说木板里面圣所的样子，那你就看见在那个柱子后面呢是隔开至圣所跟圣所的幔子，上面绣的也是基路伯，那门帘没有绣基路伯，啊，石斛幔子绣基路伯，这个地方绣基路伯，那这个就是陈设饼桌，有谁吃过陈设饼啊？大卫啊，大卫不是有一天逃亡的时候呢，跑去祭司给他一块陈设饼吃哈，有点看起来像山东大饼的样子。好，那这个就是金灯台，对不对？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锤打出来的，七个灯座，那每一个灯座都是杏花，啊，杏花哈，杏花是警醒嘛，这个耶利米书第1章，对不对？啊，啊。 好，这个是金灯台，然后再来就是金香炉。他说金香炉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啊，约柜前的幔子外，对着啊约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这就是神跟人要相会的地方。再来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啊，是由绣基路伯的幔子隔开啊。那里面呢，从这个是角度看过去啊，幔子后面就是圣所，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就看见大祭司坐在那里，然后坐在约柜的前面，然后看见约柜的模型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再来看约柜啊，这个两个基路伯面对面，把翅膀展开了那个地方。下面就是施恩座，那这是把约柜的那个盖子拿起来放在地上拍照的，啊，这个就是约柜的样子。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
两块
法板，啊，亚伦发芽的杖，两块法板，还有一个金冠的玛纳，啊，那这个就是祭司哈，啊，祭司穿的衣服，他先有最左边的白色的是他的内袍。然后外面呢是他的外袍，然后再过来是他的胸牌啊，就是照规格制造的啊。所以呢，大祭司我们就看见啊，这是大祭司头上戴的冠冕啊，也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上面是刻着啊，这是简体字哈，归耶和华为圣。再来呢，胸前呢是金链。然后里面穿的是以弗德啊，以弗德，然后腰呢带着一个腰带，然后肩膀上面两块红玛瑙，然后前面呢有十二颗宝石啊，就是胸牌啊，看起来都很棒哈，哦，哇，穿起来很高贵的，啊，大祭司的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哈。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在帐幕的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建了圣殿，对不对？所罗门建完了圣殿，约柜就放在圣殿里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圣殿，对不对？到什么时候神的荣耀离开？以西结书，啊，以西结被神提去看耶路撒冷，因为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地，所以他看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一些长老做那些污秽败坏的事情，他就说什么，神的荣耀从约柜离开，到了东门，到了东门以后呢，就到了橄榄山，到了橄榄山就离开了，那以后呢还要从那边回来，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埋葬是头朝哪一边？头朝东方呢，还是头朝西方？
一起来就看到，
哎，一起来就看到，没有错。所以呢，是脚朝东方，啊，所以呢，他一起来就脸就是对着东方啊，不然呢，埋葬错误，他起来还转一转，看到神从哪一边降临，啊，
都是末地。
我们有去那个橄榄山，看见他的坟墓都是这样子摆的，
啊，都
同一个方向摆的，好，然后呢，这就是啊 ，tabernacle 就是帐幕。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说，为我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约翰福音对照旧约预表新约，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旧约跟新约是经常互相有关系的预表哈，其实啊非常的密切，而且新约里面也很多的地方都引用旧约的经文。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师母是控制时间的人，常常对。